感谢你，我们要唱何塞纳，我们迎接主啊，天国的君王。主啊，今天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纪念你。主啊，这一周是你为我们走上耶路撒冷的一周，主啊，是你为我们受难的日子。主啊，当我们纪念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主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在苦难中，主啊，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看不到盼望。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看到你主要为了人类的罪，主要自己走向各个他山，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主要那铁钉钉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再一次的破碎，我们来到你面前对你说，主啊，主啊，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我们的苦难与你的苦难来比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很多的苦难是我们自找的，是我们在最终的主啊得来的苦难。主，但是你圣洁的羔羊，主啊，天国的君王，主啊，竟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主为我们赴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来看到我们的苦难，求你来救拔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进入你的生命之中，主，让我们和你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现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说主啊，主，让我们的生命，老的生命，主啊，老旧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主，让我们新的生命跟着你一同复活。主，也纪念主今天在你的面前寻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下一周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主啊，求你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圣灵来开启他们的心，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主啊，我们也把我们遇到困难的，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难，主啊，还是家庭中的困难，工作中的压力，身体中的疾病，主，我们都交给你。主，你说仰望你的都不羞愧。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盾牌，山寨和力量，投靠你的，主，我们必不羞愧。你必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主啊，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个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求的人，祝福那些在国内，主啊，在艰难的环境中，主啊，在那里生活的那些疾病的人，穷苦的人，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今天向我们彰显，愿我们也凭着信心，主啊，得到你的救恩，得到你的永远不改变的爱。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敬拜的弟兄姊妹，当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受难，我们心存感恩。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苦难中的基督。其实我在讲这个苦难的题目的时候，我就常常思想到人类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就是苦难。苦难，每一个人，请问你有没有经过苦难？你如果说我什么苦难都没有经过，我太顺利了，我为你感谢主。但是好像大多数人都在苦难中，也许我们今天不在苦难中，但是我们过去在苦难中，也许我们今天不在苦难中，也许你明天会经历苦难。所以苦难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受难的时候，他经历了人最大的苦难，这个苦难是为了一群罪人，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他经受了十字架的刑罚。十字架是一个咒诅的记号，所以在古罗马的时候，犯了罪大恶极的罪的人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个十字架的苦难是带动羞辱的苦难。当他钉在十字架，他不是马上就死掉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啊，他的乡亲在旁边看着他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个痛苦的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辱的。我也常常想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遇到困难，不仅是经济的困难、夫妻的关系的问题啊，还有身体的疾病，常常的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在网上也常常的上网，看到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也常常留话给我，向我诉说他们心里的苦难。我们常常想到，谁能听我们的苦难呢？唯有耶稣基督。 啊，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多么想说主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苦难向他来诉说。可是我们常常知道主坐在高高的天上，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祷告到达不了他的宝座面前，我们常常会找到一些朋友来诉说我们的苦难，可是谁能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苦难呢？没有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我这里引用了几段国内弟兄姊妹给我的留话，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写信给我说，四哥好啊，我在网上的名字叫王老四，所以人都叫我四哥，比我小叫四哥，比我大叫四弟，再比我小叫四叔啊，还有叫四大爷的啊，叫什么都有。他说我今天刚刚去了趟医院，心里极其的难受，想跟你说说我的过去。可以说我从小到大都在病中，家里不是很有钱，家里因为我的原因花了不知道有多少的钱，我感谢他们，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想一定考一个好大学来报答我的父母。还好我学习非常的好，这熬了两年最终考上了大学。可是医院突然告诉我我得了肝炎，学校不要这样的学生。我的妈妈哭了。我最后去了一个专科，那里不检查身体的。大学最后一年我还挺健康的，快找工作了，可是前几天老是恶心，饭也吃不下，刚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我的肝炎复发了。我知道这个病很难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我的家里，我不想看见妈妈为我哭，为我着急。我写了这些话，求你为我祷告好吗？求主医治我。还有一篇留言说，四哥，我问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听？我得了进行性的肌肉营养不良症，我想自杀，我活得很痛苦，我感觉到疾病就在玩弄我，我现在连翻身都困难，每天睡觉都在受罪，胯两边都磨得突出了。去年做了一个梦，神给了我肌肉了，可以恢复健康了，可是现在每天都好痛苦，简直是痛不欲生。我的女朋友是类风湿，三年前得到了神的医治，现在又复发了，而且很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信主三年的，我也信主了，我们都相互依存着生命，每天都恨恶痛苦，我要是不在了，她肯定也会自杀。还有一篇留言是这样说的，四弟，我的丈夫抛弃我们20多年了，我两个孩子，一个是76年32岁，一个81年27岁，到现在都没有结婚，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要不是相信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些留言太多太多，我不知道来如何来安慰他们，我知道我的话语何等的有限。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类的苦难，苦难是任何一个宗教一个哲学都不能回答的，也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什么是苦难呢？刚才我们读到的，他们是在苦难中，他们看不到希望。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啊，他们在做股票的时候也赔掉了。今天早上我上网，有一个小女孩子因为股票赔了，她跳楼自杀。很多人想用死亡来结束自己的苦难，可是死亡会结束苦难吗？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他被冤枉，他被打被骂被误会被藐视，不公平不合理，贫穷失败破产离婚坐牢生病失业等等等等，在人的眼光看着不顺利的事情都视为苦难。基督徒怎么看苦难呢？基督徒认为苦难是人类自亚当犯了罪以后带来的刑罚，圣经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罪是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就接踵而来，所以当亚当犯了罪，苦难就来临了。当神刚开始最早的创造的时候是没有苦难的，神创造的一切看着是好的，神创造的宇宙万物， 神创造天空的飞鸟，神创造了海里所游的鱼和地上一切的走兽，神看着是好的。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亚当的时候，他看着说是甚好的，最好的。那时候没有疾病，那时候也没有眼泪，是因为人类的罪。所以奥古斯丁说，神所创造的世界本身美好的，是犯罪之后才带来的苦难。记住弟兄姊妹，神没有创造苦难，就像神没有创造罪一样。罪不是神创造的，苦难也不是神创造的。罪是因为那一人，因为那个女人，她听了魔鬼的引诱，她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她也引诱她的弟兄，她的男人吃了，苦难就由此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面对着苦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人们整个的旧约对苦难看了多数都属于消极的。旧约认为一个蒙神心意的人，他是不应该经历苦难，这是旧约的看法。我们知道旧约常常说，上帝应许他，只要你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便如何如何的祝福你，让你儿孙多么多么的多，让你身体多么的健康，多少的财富，让你能够得地为业。旧约很多是这样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然旧约中也有很多的人物，他们经历了苦难，得到了上帝的赞赏啊，也有我们看到约伯，我们看到约瑟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但是大多数来说，旧约的主要的神学观，苦难是一种刑罚，苦难是一种刑罚。这种观念其实一直影响到今天。今天在西方人的教会里边，他们不太讲究苦难，因为他们觉得苦难是一种刑罚。我们不要讲这个，我们只讲神的祝福就好了。前几年有个最流行的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看到了这本书。亚比斯的祷告在圣经中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两节经文而已。可是亚比斯的祷告，这个作者叫魏肯生，他们写出这个书的时候，这个书一版再版，很快就成为畅销书的第四位啊，它仅次于目标导向的人生，它也超过了哈利波特在世界的发行量。这本小书魏肯生将亚比斯的祷告列为我们今年基督徒应该做的。他认为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有苦难呢？为什么经历了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来到上面要求他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太多太多，我们没有一点说来到面前，主你把祝福给我，我们不讲，神当然就不会给我们。所以他就举了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祷告其实就这么两段。圣经在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亚比斯比其他的比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的名，他求告以色列神说什么呢？甚愿你赐福给我，第一啊，甚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第二，常与我们同在，第三，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第四点，圣经说神就应于他所求的。所以我们说，哦，这是一种成功神学的典范啊。那么亚比斯的祷告神最听吗？大卫的祷告呢？他最合神的心意。约书亚的祷告呢？摩西的祷告呢？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人类的一个应许。你看，魏肯生将亚比斯的祷告分成四个祈求。第一项，他说：“甚愿你赐福给我。”啊，魏肯生指出说，神的本性是要赐给我们许多福分的，我们之所以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未曾开口去求。圣经说，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要寻找就寻见。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我们第一项，我们看到神愿意赐福给你啊，当然我们要抓住这个祷告。我们有疾病，我们求神来医治，那神愿意。第二项祈求说，扩张我的境界。对以色列人而言，扩张境界就是扩张他的土地，他就拿到更多的财富， 所以他要求神给他更大的财富。啊，第三点他说你常与我同在，他知道一个人是多么的有限，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无助，我们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无助，我们面对很多很多难处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求神来帮助他，与我们同在，他就会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那么第四个就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魏肯生认为，这个作者认为，当人的生命超越了平庸，超越了平庸，记住，我们开始为神扩张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侵犯了撒旦的境界，在撒旦的境界里边，我们就会遭受攻击。所以他认为说，你服侍越多的人，可能攻击越严重，啊，攻击越，你越属灵的人面对的攻击越大。那怎么办呢？你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一个信了主的人，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在主的里面，明天在世界里面。一个信主人，你要记住，每时每刻你会遭到恶者的攻击。那你说我不信主就不遭恶者攻击吗？你没有信主，你是在恶者的捆绑之下，你更惨，你的生命有一天一点盼望都没有。你唯有一条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活出个属灵的路。可属灵的路是像游泳一样的，你只能够上不能够退，你只要不努力，你一定会退下去的，一定会退下去的。你一定紧紧抓住神的应许，靠祷告，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耶稣基督，这个恩典是不改变的，这个爱是不改变的，需要你对他一个全然的委身。如果三心二意，所以耶稣常常说，你们三心二意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很多基督徒做的就三心二意的基督徒，所以你当然得不到神的祝福，撒旦攻击你却没少得，所以你当然这方面出问题，那方面出问题。所以魏肯生认为，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让你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亚比斯的祷告给整个的基督教就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但是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传统的教会认为亚比斯祷告太自私了，太自我中心了，他没有一点说要求我要跟主同受苦，因为这是旧约，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还没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到了新约神学中的苦难，因为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了新的诠释，这就是说苦难不再是咒诅，苦难是一种得胜的必然的途径。十字架的苦难是涵盖了整个人类的苦难的最高的境界，最痛苦的苦难，最不该的苦难，最高的境界。可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苦难中他是主动的要这个苦难。当耶稣要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对他的门徒们说，他最后一次提醒他们，我记得他在圣经三次提醒他们，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文士祭司长陷害，啊，长老们陷害，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又一次对门徒们说，彼得的反应说，主啊，万万不可。很多的门徒觉得怎么可能呢，你经历这种苦难，你上钉十字架，我们不舍得，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也有的门徒们觉得，主，我们跟随你要走荣耀的道路，为什么要经历苦难呢？还是犹太人的这种旧约的神学观念在里边，他认为钉在十字架是被咒诅的，钉在十字架是不会得到荣耀的。可是神的救恩就是如此，是通过苦难，通过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得了荣耀。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苦难可以是恩典的直接的结果。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生于贫贱，活于忧患，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带着人类所有的咒诅，可以所有相信的人在十字架上这个爱里边与基督联合，我们领受了基督宝血的涂抹和遮盖，我们通过苦难可以得到荣耀，得到荣耀。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32-43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大家看这段经文啊，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们就沾阄分了他的衣服， 群众站在那里观看，官长们耻笑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士兵也上前戏弄他，拿酸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在耶稣的头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第三十九节，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我必同你在乐园里了。第四十四节，从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称赞说这真是异人。当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圣经的记载，耶稣在钉十字架他讲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十字架的能力是赦免所有的罪。我们今天上午上课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讲，当你信了主了，你就不再被恶者控告。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的不喜乐呢？为什么我们常常的失败在痛苦之中呢？是因为那个撒旦魔鬼每一天都在控告你，当你有一点点的失误，他就控告你，他说你看你犯罪了，你如果不犯罪，你不会带来这种咒诅的。当你有一点点的问题，他会控告你说你看你信了主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看你信了主你仍在罪恶之中。我们常常，我们很多基督徒，我常常觉得当我们为他们辅导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十字架是主动的，不是因为你好他为你死的，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怎么好耶稣就为我们受苦难，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无法自拔，神把恩典就在十字架赐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接受他，相信他，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罪得赦免。当然人都是人，我们没有见主面之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敢称自己是完人啊，没有一个人敢称自己是完人，只有佛教徒觉得他们可以成圣。我记得有一天我问我的老师云石先生，我说你是一个儒家吗？他说我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儒家强调是圣人，他说我不能做圣人，我也不是圣人，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圣人啊。被称为中国大儒的余英时先生，他说世界上没有圣人，人类的总是人是有他的一个，我们怎么说，我们会有罪恶的，我们信了主了会常常的也会有些软弱的，可是这个软弱我们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的，而不是被控告的。当你认过的罪就可以了，不要再认了，认过一次就好，不需要认太多。当你信主之前，你应该把你所有的罪都跟主诉说，认掉它，认掉它，有一天见主面你可以坦然无惧。如果你有所保留，撒旦就会攻击你，控告你，控告你，有一天你束手无策，你无法面对他。那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是一小 baby。 圣经保罗说，我没有把当你们当作成人，我把你们当作是小婴孩，属灵的婴孩。婴孩是会主观的，婴孩会闹的，婴孩会不高兴就会闹的，婴孩需要一个成长过程的，婴孩会需要跌跟头的，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跌了跟头我们再成长，说明我们需要神啊，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不要老自己控告自己，不要老给自己定罪。一个信了耶稣人，我们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就得到了上帝儿子的名分。我们相信我们的软弱神会帮助我们啊，我们需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成长，而不是把我们放弃了，没有这回事情。恶者的攻击就是神会放弃你，他需要你极其的努力，你要不努力，有一点不努力你就完了。我们当然我们需要我们认真的来 实践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管怎么认真，我们多么的信心，多么的努力，这一切的努力信心都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从我们自己来的只有怀疑，信心是从神而来。有人说信主的时候我还不够信心，那个不是你不够，是因为你还没要求圣灵来帮助你，神来帮助你，圣灵在你里边你就够了啊！圣灵在里边你就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到新约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有了盼望。所以耶稣安慰他的门徒怎么说的呢？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就是让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耶稣已经警告了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27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胆怯可以翻译成恐惧，也不要恐惧，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当然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也在堕落的世界中生活。因为人类的堕落而产生的苦难，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同样会经历苦难，一个信主的人也要经历苦难。可是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当我们信了主，当我们想到基督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因为他的苦难大过我们的苦难，我们就不必说每一天在他的在上帝面前没完没了的来夸我们的苦难啊，夸我们的苦难，我们就得到医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有一个人赔了10000块钱，心里非常的难过，遇到第二朋友跟他朋友说，朋友说算什么，我前两年股票赔了10万，他心里好受就多了。懂这意思吗？你说我这10000块钱跟他赔10万块钱算什么的？哎呀，感谢主还不错了，你看他赔10万啊，他心里好多。有一次我们在加州辅导一对婚姻，几对夫妻在一起打，这个都说自己丈夫不好嘛，没有辅导婚姻的姐妹没有一个说丈夫好的，说丈夫好就不吵架了，不是吗？然后最后让他们在一起打乒乓球，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聊，一聊突然发现那个丈夫还不如他丈夫呢，啊，那个还不如他呢，行，没完，医治了，行了，没关系了，我就跟他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在罪恶中。人都是这样比较的，可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那个苦难，我们的苦难算什么呢？我们今天得一个疾病，胃病、肝病、肾病，啊，出了个车祸，赔了点金钱，算什么呢？耶稣是为了我们付出的，做儿子的，神的儿子的生命的代价，那我们这苦难算什么呢？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认识苦难。因为基督徒是在苦难中得拯救，通过苦难得荣耀。你经历了苦难不要惧怕，耶稣基督经历了苦难，所以他成为人类的主，他成为被从死里复活的主。当我们被使徒信，我们相信主啊，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的人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神的应许，我们不怕，有一天我们不惧怕审判，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为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通过那身体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何等美好的应许，这是我们苦难中的安慰，苦难中的安慰。所以我们知道罪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苦难有意义。罪，苦难是从罪恶来的。首先我告诉弟兄姊妹，很多牧道问这问题，罪不是神创造的，苦难也不是神创造的，罪是人类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人类违反了上帝，他要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他被他的这个死亡来了，苦难就来了，所以我们身体开始有死亡了啊，没有死亡了，苦难就来临了。这个苦难不是从神来的，但是苦难，神可以通过苦难让我们有益。为什么呢？ 我们从三点可以看。第一点，苦难是与自己有益的。诗人说，诗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能学习你的律例。这是一个祷告啊，119篇啊，第71节。刚才昭勋读119篇，我没让他读完，他要读完得半个小时啊，这是诗篇最长的啊，最长的。所以诗人跟主说了啊，跟主说了，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一个悖逆的人不愿意听神的话，一个不信神的人，你把圣经给他，他说这是什么呢？他愿意读言情小说、琼瑶，他觉得读的挺过瘾，或者听读什么华尔街的赚钱的这样的论文，他觉得很过瘾。你把神的话给他，他觉得没有意义。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就开始问了：我为什么会经历苦难？然后他就找我为什么，我是谁啊？原来人都会经历，我是人。那么人是怎么来的呢？人会死，死要去哪里？你们问过这问题没有？因为你们没有临过死亡，你们都很健康，我就问过这个问题。19年前，我又在天星空之下，我问过这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站在这里面对死亡？在苏联的西伯利亚，我问过这问题：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我面对冻死。我在美国的医院里面问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生病？当然，我没说最好让别人生病。我说我为什么会生病？我身体很健康，我30岁是不应该生病的年龄。我为什么躺在这里接受化疗？我问过这个问题。你问过吗？当你问过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你生命的创造者。你那时候一定会相信，你的生命绝不是从猴变过来的。他没有你的尊贵，他没有你的尊贵。你在想到，哦，人类是有尊严的。虽然我在病中，那医生给我判死刑的时候，他都需要我签字。他说我给你化疗，这个药可能你用完了，哪都不好用了。那你要自己签字，他来保证你的尊严。原来人是有尊严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苦难有的时候是神通过这个苦难让我们来学习功课的时候。那苦难不是没有盼望，所以悖逆的人不听神的话，神有的时候用苦难这个鞭子来驱赶我们，让我们顺服在他的面前，正如父责备喜爱的儿子。箴言书第3章12节说，神有时管教我们，就像父亲管教他那个喜爱的儿子，责备那个喜爱的儿子。许多的属灵功课都是从苦难中来的。我们熟悉的一首诗歌，尼特生弟兄写的，叫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压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为酒。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信了主了，可是我们还有许多的不纯洁、不纯净，需要神通过这个火的试炼来炼我们，炼得我们更真、更精、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彼得他认为苦难是试炼啊。彼得怎么说的呢？在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4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喜欢，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对苦难的理解真的不同啊。我常常思想，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喜欢甚至求殉道，为主殉道。我有一天终于理解了，那是我在普林斯顿的病床上，我才明白人都会有一死，谁也逃不过。可是死的结果不同啊，有的人是因为贪污了被枪毙了，有的人是杀人了被枪毙了，有的人是自己开车开快车撞死了。可是有的人是为主殉道，请问你，你要选择哪一个？我才懂那些门徒们他们选择为主殉道，他们就这个死的结果是最好的。 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斗兽场中，那些基督徒面对着那个野兽扑过来的时候，他们唱着那个歌曲，与主更近，视死如归。我才懂得死每个人都逃不掉的，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方式。所以彼得选择了钉在十字架上，倒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选择了在罗马钉砍掉自己的脑袋。我们知道那个多马选择了到印度去宣教，被野蛮的人扎死。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马萨索尔萨选择了去到印度去过一种穷困的生活，在那里边啊，他面对着不惧怕死亡。看到多少的宣教士，当他们宣教的时候，他们对死是视死如归的。我们都知道那些很有才华的宣教士到了一个吃人族，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吃人族他们去了传福音就全部被吃掉，他们选择了，他们只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后来他们的妻子们看到丈夫被吃掉了，他们选择了沿着丈夫走过的路走过去。所以这些妻子们又来到了这个吃人族的地方，终于把福音传给了这个吃人族，这个吃人族全族归向了耶稣基督。死亡不应该使我们惧怕，既然大家都躲不掉，为什么要惧怕呢？我常常讲，既然我们都躲不掉，为什么要惧怕呢？生命不在于长短，生命在于灿烂。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死亡。当你不惧怕死亡，中国古人说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呢？我们连死都不怕，难道我们怕破产吗？我们连死都不怕，难道我们怕生病吗？我们死都不怕，难道我们怕论断，怕委屈吗？当我们思想苦难，当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视死如归的境界，苦难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试炼，就是一个试炼。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为我们受了苦在十字架上，所以多少的门徒知道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脚踪行。彼得说你们蒙召啊，原是为了这样，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前行。保罗也说，我想现在的苦处啊，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多么智慧的话，我相信这话是有圣灵的光照。当我看到你们底下听到的弟兄姊妹，我都知道你们经历了哪些苦难。当你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也跟你们一同流过眼泪。但是我只能把神的话给你，我知道在苦难中需要人伴随，但是什么安慰的话可能都 不有用的，没有什么用，但需要一个人伴随。所以当你的朋友经历苦难，能伴随他就伴随他。耶稣说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但是我们不能够被动的接受苦难，因为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啊，与我们有益的。如果张牧师不经历那么多苦难，今天不会成为传道人，绝对不会。我从小做了很多很多的梦，我编织了很多很多未来的理想，从来没有编一条线叫传道人的。经历了苦难，我选择了跟随耶稣，我选择了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知道这个道路前面很多的苦难，但是比起耶稣基督的苦难就不足为惧了。我也知道传道人通过这个苦难的道路，有一天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边蒙他的喜悦。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奖赏。我们不仅看到审判，看到奖赏。有一天我们带了很多人心中成为多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在主那里得到奖赏，这个奖赏就得神的喜悦， 他会擦干你的眼泪，把你抱在怀中说，你是我所喜悦的孩子。难道你在父亲的面前不喜欢这样吗？我想我们都应该喜欢。第二点，我们经历了苦难是与别人也有益。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何受苦，我们也不明白受苦我们能有什么益处。可是保罗却讲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各样患难的人。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你经历了苦难不是白白的经历，你可以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经历苦难，我们看到人经历苦难，我们去帮助他，他觉得你当然没有问题了，我经历苦难你体会到吗？一个人得了癌症，你能够体会到得癌症的心情吗？他觉得被抛弃，他觉得立刻被家族中被抛弃，他立刻觉得他被神遗忘，他会有这种心，你会有吗？你没有的，我就有。我在加州的时候，很多的老人家，大概有，我在神院念书的有十五六个得癌症的老人家，通过他的儿女们找到我，让我为他们祷告。他为什么不找你呢？因为你没得过癌症吗？你跟他说没有用的，我在那里给他任何的建议他都听。我首先建议他信主，因为我告诉你得不得癌症都会死的啊！你赶紧信主，抓住这个应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去。那这很有效啊，带一个信主一个，带一个信主一个，我跟你讲没有一个犹豫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信主呢？我们觉得世界太好了，好多好玩的，没玩够呢，对不对啊？有人说，那我有一天反正既然信而受益就得救了，我等到要死那天我再受益，世界我都享受完了，要死天堂我也有了，对不对？那你们先信主的到天堂，你们敬拜主，我这后边给你们扫地也行，天堂嘛，只要扫地就可以，天堂不需要扫地的。你怎么知道你是那一天死呢？所以你也在活在这几十年里没有早早的饱尝神的慈爱，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聪明的算计，我们只能单纯的依靠啊、嗯！所以我们是可以安慰在患难中的人啊、前天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拿一本杂志我就打开了，我看到一篇文章，我看完了我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那种眼泪就要流出来那种感觉啊、我也跟师母讲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题目叫我寻找一个人，他是这样写的，一个姐妹写的，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找一个人，上个礼拜天当我走进教会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在搜寻他，他在哪里。这个时候他应该像平常一样笑嘻嘻地站在门口，亲切地和弟兄姊妹打招呼聊上几句，可是他不在了，他像野地里的百合花，在绽放了美丽散发出芬芳后悄悄地消失了。我找的这个人是一间小小教会的师母，在牧师的身旁，他默默地为教会做许多的事，每周礼拜从司琴到领会，从主日学到最后的点心，从月报的编写打印到每周的单张，这一切全靠他细心的安排。我找的这个人是一位妻子，夫唱妇随17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她总是默默地站在丈夫的身边，无论是深经凌晨，无论刮风下雨，只要弟兄姊妹有需要，她永远和牧师一起探访，一起祷告，不管发生任何事，她总是站在丈夫的背后理解支持他，做他的左膀右背。我找的这个人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做一个牧师的家庭生活是很清贫的，但是他总是在自己身上省而又省，却尽可能为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机会。他不仅在学业上生活上管教孩子，更是在言传身教中教导孩子们与主相通，凡事谢恩，以爱心行事。我要找的这个人也是我主内的好姐妹，她把一切都交给了主，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她永远面对微笑等候神的安排。她和神总是那样的亲密， 他为神给他预备的一切心存感恩。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能知道了结果。这篇文章，这个姐妹找的这个人是美国亚特兰大中华基督教会朱玉明牧师的妻子，她叫林正，从上海来的姐妹。2007年3月9号晚上在查经结束的时候，她和朱牧师送两个年长的人回家，路上遭遇的车祸。这个年轻的师母被撞死了，扔下了他喜爱的家，扔下了两个孩子。1991年他们来美国读神学，从上海之后，他就一直跟朱牧师牧养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我那天打电话给朱牧师，我想对他讲几句话。我打开了他们的网站，我想到一个年轻的牧师带了两个孩子，牧养一个没有自己教堂的小教会，他会多么的艰辛。他需要我们这些牧师们为他祷告。我看到那个网站，我看到那个教堂，我就为他们感恩。这是一个没有为自己死的人，他是为了别人去死了。也许你说这个人这么年轻，他送了两个老人就死了，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在服侍主的时候，这是一种服侍的时候，他被主接走了，我觉得美好无比。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他死在讲台上，也许他是最好的选择。他成为别人的益处。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林正师母他的见证接受了耶稣基督？有多少人因为这一个姐妹她的见证感觉到神的爱就在我们身边？朱玉明牧师经历了苦难，这是因为别人的益处。就像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苦难可以与别人有益的，所以我们今天纪念这位年轻的牧师对教会的摆上，我们也纪念这个师母。我们知道现在在主的怀中，神会擦干他的眼泪。所以基督徒受苦的最高的境界是第三点，与主有益。很多人体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主的同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的苦难是那样的大，我们才能够去纪念他，去体会他。苦难将我们带到跟耶稣基督相同的地位，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与主有益。所以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体会主的心啊！他在克西马尼园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哀求，汗珠如血一样流下来，是什么滋味？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曾经对门徒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受苦的时候，人需要贴着心的。我们进入神的国需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苦难中，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他喜悦的时候，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看到神在约伯身上的心意，我们看神在约瑟身上的心意，我们看神在他十几个门徒身上的心意，我们看到今天神在朱玉明师母身上的心意。我们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但是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知道你在船上，我知道你必保守。真正的平安表现在经历了暴风雨之后才能够是平安，真正的平安 是你经过了苦难中有神同在才能够感受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说，主啊，不求你将苦难挪走，只求你帮助我胜过苦难。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知道启示录第21章第4节说神最终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觉得有几节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最喜欢的第一节经文就在哈巴谷书3章17到18节，这经文是这样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又因救我的上帝喜乐。我们知道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边，无花果树不发旺了，葡萄树也不结果了，橄榄树也不效力了，田地不出粮食了，圈里边羊也都死了，棚里边牛也没了，那一个农业的社会里边还有什么盼望呢？哈巴谷说，然而我因着耶和华喜乐。原来喜乐不是从这些物质来的，原来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你们哈利路亚。第二节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35到37节，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多好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苦难中抓住这样的应许，抓住这样，你就能走过去。你在苦难中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你所受的伤。那最好的应许还是在23篇，我们都熟悉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常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苦难。他也应许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的。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一样，我们都会经历过身体的疾病，我们都会经历过财务的困难，我们也会经历过夫妻的问题，我们也会经历过孩子问题。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通过这个苦难让我们学习成长，让我们学习更依靠主，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我们才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愿十字架的苦难都成为我们的祝福。你愿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来到他的面前，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主爱有多少？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每个人，他从来不会放弃我们每个人。也许你现在经历了经济的困难，也许你现在经历了感同的痛苦，感情的痛苦，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跟随他，赞美他。所以喜欢一句话叫苦难中的赞美。如果你今天经历苦难，你能够打开你的歌喉来赞美他，你就胜过了这个苦难。我们一起来经历
受中的光，使他爱都充斥在其间，
永远都不变。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愿意来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有时间，请你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无论你什么样的状态，身体的软弱，心里的压力，都可以来到前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啊，我也来到你的面前，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欢迎你到前面来。今天神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的宝血为你流出，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接受他的祝福，安慰你，他会安慰你。哈利路亚，请到前面站到第一排来，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诗歌中，弟兄姊妹走到前面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因为圣经说把我的重担交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哈利路亚。
主还有多少，主还有多深，他甘愿舍。
还有哪一位到前面来，往前走，
那就人灵魂
到前面来。
主还有多少，
到前面来。
主还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
爱我们的主。主，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主，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慈爱的，必赦免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过犯。让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慈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求你来坚固我们。主，让我们靠着你，主啊，我们一生跟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知道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主，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你，我们就没有惧怕。主，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的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边有属天的平安。主啊，求你不要挪去我们的苦难，但是主，求你让我们胜过苦难。主啊，就像你在十字架死里复活一样，得到属天的荣耀。我们也把今天来到你面前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弟兄姊妹交托给你，求你引导他们一生的路，将你属天的丰富和救恩都赐给他们。哈利路亚，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拉紧旁边弟兄姊妹的手，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你旁边的弟兄姊妹祷告，旁边的弟兄姊妹祷告。哈利路亚，底下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拉紧旁边的人为他们祷告。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就好，一句话，主来祝福他。我们来开口来祷告，祝福他。
主爱有多少，主爱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
谢你，是吧？谁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疾病吗？是软弱吗？是贫穷吗？主啊，圣灵应许我们说，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主，我现在奉你的名要宣告，所有的疾病离开每个弟兄姊妹，所有的咒诅要被打碎，所有的恶者的攻击要被斥责，只有耶稣基督爱永远的长存，是吧？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除掉我们的疾病，除掉我们的重担，除掉我们的压力，我们靠着你过得胜的属天的喜乐的平安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姊妹请坐。